书接上文，
于成龙的儿子于廷义千里迢迢来到齐平看爹来了。于成龙真是喜出望外啊，别看爷儿俩那么亲热，在饭桌上依然是那样朴素。爹也没说儿子来了买点鸡鸭鱼肉款待，没有，平常自己吃什么依然是什么，就是量啊多少大一些。儿子也不说什么，可这朝清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心说我们老爷好是好，太固执了，怎么这么认死毛，一点人情都不懂。手里头还有俩钱，砍点肉啊，弄点红焖肉了，烧几尾鱼了，这不是人情吗，也是个喜事儿。自己当下人的还不敢说，正琢磨着，于成龙的干女儿翠儿来了。翠儿一看朝清紧锁双眉，就问我大哥你怎么了。哎呦，吓我一跳。翠儿，是你啊。啊，我听说来客人了。哎，是，也算客人也不算客人，少爷来了。哎呀，我听说了，衙门都轰动了，老爷一定是高兴的。那高兴，高兴的直掉眼泪，跟少爷谈了好几天好几夜也谈不完呢，爷儿俩嘛，父子天性。不过就一样，老爷太苛刻了，我刚才正琢磨这事儿，饭桌上就俩菜，一碗豆腐一碗青菜，你说好几天了也不换样，这玩意儿我想拿俩钱去砍点肉我又不敢。翠儿啊，你说这怎么办。好办，包到我身上，我就知道我干爹一向节省，哎，近似苛刻，这么办吧，我现在就回去，我还有点提息钱，我拿出来我砍肉去。翠儿，你可别说我说的啊，听不听？我明白。翠儿转身走了，他真有提起钱呢、啊。逮着那当女佣，省吃俭用，主人对他也不薄，所以攒了点钱。到了街上，砍了十斤五花三层的肉，又买了几尾鲜鱼，又穿了两串河蟹，哎，又买了许许多多好吃的。东西太多他也拿不了，求个人帮忙给人家俩钱，拎到衙门，然后把朝清给找出来了。朝清他哇，比过年吃的还好，这得花多少钱，你甭问，帮着我拿到里边吧。把那个帮忙的人打发走了，朝清帮着提着奔内宅。此刻于成龙正跟儿子谈心呢，一看门一开，翠儿从外边进来了。干爹，这位是我大哥吧。廷义啊，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是我在齐平收的干女儿，叫翠儿，她也是为父的救命恩人，没这翠儿帮忙，爹爹就憋死到大钟底下了。廷义听爹介绍了，深施一礼，妹子，我谢谢你了，我代表全家人谢谢你了。哟，大哥，您要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听说大哥来了，本来过来应当看望，又一想让你们爷儿俩亲热亲热，就不便讨扰，今儿个我才来。干爹啊，这点东西不成敬意，是我孝敬我大哥的。于成龙一看，翠儿啊，这用不着啊，这得破费多少银子，你哪来的钱。要干爹，别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瞧扁了，我怎么就没钱呢，平常我省吃俭用，手里的钱比你还多呢。哎呀，于成龙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咱俩比起来你是财主。有人问于成龙真那么穷吗？于成龙可不穷啊，他现在是五品正印的官， 薪俸也不是太少，但是他用相太多了，薪俸只要领出来，他先搁起来少许一部分，等将来攒多了给家里寄去，或者有人烧去，还有老娘，还有一家人得吃饭呢。这是一小部分，大部分银子都给了那些穷人了，捐助义学，帮助穷困者，东一把西一把，你说有限的工薪，这么一扯了，他哪来的钱？在自己伙食方面，于成龙是一向节俭，现在有了个外号了，背后有人，除了管他叫青天之外，就管他叫鱼豆腐、鱼白菜，都知道他饭桌上就这两样菜。于成龙常说白菜不如白菜，白菜营养丰富，怎么做我怎么爱吃，豆腐比什么都好吃，什么鸡鸭鱼肉比不上豆腐的营养，我家祖上就做豆腐，因此我对豆腐偏爱，所以这个绰号就传出去了，鱼白菜鱼豆腐尽人皆知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今天村儿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于成龙也未拒绝，好好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借你的光，叫厨下去做，当天晚上把村儿也留下，特殊的改善了一顿生活，那么多东西吃得了吗？第二天还可以吃，村儿晚上走，白天来陪着两天，在闲谈之中谈到婚姻的事儿，村儿说了，干爹，我跟您打个招呼，我家主人替我做了个媒，男方是个木匠，哎，也本分也老实，我已经同意了，大概年底就要完婚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哎呀，应该这样，你不张罗，为父也得替你张罗。在临分手的时候，于成龙告诉朝清去拿20两银子来，20两啊，给了翠儿了。翠儿傻了，爹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孩子，完婚是终身的大事，干爹无以为报，拿这20两银子，你买点东西吧。啊，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，我的公务甚忙，也倒不出时间陪着你。孩子，拿去。不。爹，你省吃俭用，处处用钱，我不缺银子，你给我钱干什么？啊，莫非您看我买了东西了，您这是还给我，您这是骂我，一点不念干妇女之情。哎，翠儿，怎么这么说话？再这么说，干爹生气了啊！这点钱我拿不出手，要说聘闺女，这点钱拿得出手吗？虽然你是我的干女儿，应当多拿几两银子，但是干爹拿不出啊，委屈你了，拿去吧，不借我把他撇在大街上，出手的银子我不能往回收。翠儿实在没办法了，朝清也说，老爷就这脾气，翠儿别惹他生气，快拿着吧。翠儿掉着眼泪把银子接过来，多谢干爹。大哥，您什么时候回去？评议一评啊，迟愣了一下，过两天吧，因为道太远，我想多跟我爹待一些日子，过两天就走。妹子，你忙，你也不必送了。好，过两天我再来。翠儿拖着银子，含着眼泪走了。于成龙一想，评议来了不少日子，看看就得了。让他回去跟他奶奶一说，跟他娘一说，也叫家里人放心。平易啊，刚才提到这个话头了，最近两天你就准备回家吧。是，不过还有什么事儿吗？爹，别的事儿都没了，见着您身子骨这么结实，一切都好，儿子也放心了。 我相信家里人得知这个消息也非常高兴。子氏说呀，怎么吞吞吐吐的，爹，我想看看您怎么抓差办案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哪怕看一次我就走。哎，不必看了，抓差办案有什么好看的，全国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今天就算了，明天走吧。是，你看廷义都这么大，30来岁了，在爹爹面前毕恭毕敬，老子说话就是圣旨，二话也不敢反驳呀。哎，正这时候，陈典史从外边进来了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一看爷儿俩说话呢，陈典史想退出去，玉成龙告诉他进来。有事吗？回大人，按着您那个折子，现在我又查出一些蛛丝马迹，那折子上有个滚刀肉猪狗，是柳子巷的人，现在查明了，这小子刚刚潜回家中，我问您抓还是不抓？当然要抓。哦，柳子巷的猪狗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好吧，马上你就带人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把猪狗子拿来见我。是。平易一听乐了，爹，人手够不？要不我去？陈天使说：“那你就跟着吧。”那青青朝青也说：“让少爷也开开眼，跟着。”于成龙也一高兴，好了，我也跟着去看看。哎。父子都上了阵了，咱不说旁人，单说陈典史，带着几十个兵丁，带着蒲快，骑着快马，以最快的速度扑到柳子巷。到柳子巷半里地，都下了马，把马藏到树林里头，明察暗访，一了解当地人，说这猪狗昨天晚上回来的。哦，摸清了情况，确实这小子回了家了，这才领着人偷偷的靠近，时间不大，找到门上了，吩咐一声包围，哗的包围了。陈典史心说，猪狗子，你小子属泥鳅的，够滑的，我算这次来了3次都扑空了，该着你小子倒霉，你又回来了，我看你这回往哪跑，再抓不着，在我们大老爷面前就没法交代了。一看人都布置好了，陈典史把宝剑拽出来，把手一挥，冲阿大，两脚把大门踢开了，呼啦朝就冲进屋去了。到屋里，这猪狗子本来想今天晚上就走，回来干嘛来了？来拿东西来了。没想到消息走漏的这么快，猪狗子等反应过来，为时已晚，让人掐不到地上，拿绳给捆上了。陈典史二话没说，照着这猪狗子那两肋上咣咣就两脚，哎呀哎呀，踢死我了，踢死你应该，你不叫滚刀肉吗？嘿嘿，这回我看你怎么个滚法。带走，把滚刀肉猪狗子一直拉到本地的衙门，于成龙在这等着呢。陈典史挺高兴，大人非常顺利的把人犯拿到。好，带上来，带上来。正这时候，廷义也在旁边站着。廷义心花怒放，心说我爹真威风啊，就这么抓差办案，这也不费劲儿，开门进去就给逮住了。衙门抓贼，那不是探囊取物吗？我还没看过这个贼什么样，今儿我也开开眼。时间不大，就见当差的推推拥拥把这滚刀肉给推上来了。闹了半天，这家伙长个儿也不高，矬骨伦敦亚骨伦敦，都没有脖子，大饼子脸，小眼睛，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， 看上去不超过45岁，也看得出来满脸的凶相。到这儿了，是龙你的盘着，是虎你的卧着。这滚刀肉赶紧双膝跪倒，大人。李成龙先给他相相面，你就叫猪狗子，正是罪名，绰号滚刀肉。是的，那是大伙拿我取笑。猪狗子，你的所作所为还不从实招来吗？
大人，我
说，你还想狡辩不成？本官没有证据，焉能无辜抓你？说怎么回事？两旁当差的不容分说，过来拳打脚踢，乒乓一顿揍，猪狗子的威风被打下去了。
哈哈，老爷，我招，求老爷法外识人呐、啊！我给我一条出路，
看看你的表现如何？哎，这猪狗子避重就轻，哎，有的说了，有的没说，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，也就供出一半来。于成龙正在这问着的功夫，外头一阵喧哗，嗯，怎么回事？让陈典史出去看看。时间不大，陈典史回来了。回大人，外头来了12个人，都叫我拘起来了。什么人？
就是这柳子巷本地的人，说联名来保这猪狗子，
给他投保来了，希望大人能从宽处置，把猪狗子给释放。
哎呦，于成龙一想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，
还有这样的人跑到衙门来保罪犯来，哎，没听说过，做官10来年了，这是头一次啊。这柳子巷真有人物啊，我倒看一看是何许人也，把他们带上来。时间不长，这12个人上了堂，一拉溜全跪下了，给大老爷叩头，抬起头来。哎，于成龙挨个给相了相面，一看他们的穿着打扮不像是太坏的人，有的人长得流里流气，有的人长得挺淳朴的。
你们想要干什么呢？
回大人，这猪狗子的确不是好人，过去没短了干坏事，但是他呀早想悔过自新，就是没那个胆子，要听了大人的话，要见着布告就行动，哪能有今天的？就因为胆小不敢自首，所以拖到今天，耽误了大事。但是我们作为乡亲，我们对他十分了解，他跟我们弟兄也吐露过实情，所以他虽然坏呢，还没坏到底。我们就求大老爷法外识人，从轻处置，最好能取保释放，我们愿做保人。
好，好啊！本官且问，你们知道这猪狗子干了哪些事吗？他手上有几条命案，都做了什么案子，你们都了解吗？
喂，他这反正知道他不是好人，至于您说的那些我们不太清楚。
你们不清楚就做保人吗？谁主使的你们？哎，谁买通的你们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谁买通的你们？你们多大的胆子给他担保？哎，猪狗子被拘到官，再三狡辩，并无悔过表现。尔等既为街坊，该知他素日的为人呢、啊。明知不可保而保，是何道理啊？哎，说什么彼此相知，还是邻居，还是街坊？你们就这么亲密吗？难道说猪狗子作案，你们是帮凶不成吗？来啊，全都给我拿下！ 当差的过来拿绳给捆上了。这十二个人也傻了，老爷，这担保也得受处分。
对，
今天你们无故搅闹公堂，满嘴胡说八道，来啊，每人重责30板子，狠狠打。拉下去这顿揍啊！哎呦，于成龙他儿子廷义在旁边站着，偷眼看看他爹那严肃的气色，心说我爹可够狠的，在我们面前和颜悦色呀，闹了半天升堂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这当官是好，说打谁就打谁啊！再一看，把这十二个人揍得嗷嗷直叫。那打着，于成龙就盘算着，都杀呀，不可能。十个手指头伸出来，不一般齐，起到教育的作用也就可以了。打完了，把他们带上来。于成龙又训斥了一顿，把这十二个人完全取保释放。看你们再胡来的，把这猪狗子给留下了，按着他的罪恶当堂批准斩立决，把猪狗子也给斩了。这件事情又引出不小的轰动。那么于成龙回到衙门之后，又过了两三天了，廷义一看，别等我爹撵了，我该走了。爹呀，儿子明天就启程了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了，你也算开了眼了啊！回去之后不必乱讲，告诉你娘和你祖母，就说我一切全好。爹，那您什么时候能回家？哎，看吧，为父年事已高，也就是个两三年的事儿吧。到了时候，咱们全家再团聚。那行，书说简短。第二天，廷义哭着拿着东西走了，朝清送的，一直把少爷送的没了影了，这才转身回来，心里挺沉重。于成龙的心里能好过吗？哎，多处理工作，处理工作就把这茬给忘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叫张大鹏的有了信息了，说就在麻城一带活动。于成龙下了狠心了，不把这个害群之马逮住，我死不瞑目。但是咱这么说，十天的功夫扑了三次都白费劲了。哎呦，于成龙心说好狡猾的歹徒啊，怎么就逮不住你呢？眼睛一转，是记账心头。